对呀，感谢赞美主。
我们真是应当把所有的敬拜、颂扬都归给他，尊他为王。阿们吗？他实在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，早上能够来到施恩的座前，我们向他献上感谢，向他献上赞美，愿他的荣耀、他的慈爱、他的能力与我们同在。早晨我们真的来到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。这些日子我们一起在读约翰福音，特别我们从14章到17章结束，我们看到主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与他所爱的门徒所说最重要的话、最亲切的话，然后他向天有一个祷告。到了18章，就是我们最近读的，就是主耶稣被捉拿、被审判，整夜被带来带去，从客西马尼园被抓一直到哪里去？到了大祭司的院子，然后又送到了比拉多巡抚的面前，然后又到了希律王那里，又被带回比拉多这里，最后定罪，被交给人，他背着十架上各个他山为我们舍命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这位谦和的君王，是我们的心所爱的，我们怎能不感谢不赞美他。早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目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？是谁发出来的？是审判他的比拉多。主耶稣当时面对两个权势，一个是犹太人宗教的权势，一个是罗马政权政治的权势。因为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，要定耶稣的死罪，这两帮人的领袖聚在一处来审问我们的主。主知道他要去舍命，舍命之前他心中是痛苦的，是忧伤的，是软弱的，但是临走之前他还切切的因着爱的缘故与他的众门徒有交通，告诉他们许多的事，预备他们面对主耶稣要死这件事，还有告诉他们后面的荣耀、盼望和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亲爱的主为着我们所面对的事情，还有给我们留下的把握和喜乐。我们知道那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，一大票的人去捉拿耶稣，有祭司长，有文士，有守殿官，有法利赛人，有千夫长和他的兵丁，浩浩荡荡带着火把、灯笼和兵器来到了客西马园，在那里抓住了耶稣，然后把他带到祭司的院中。大祭司盖亚法问他，问耶稣说什么话呢？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6章62节，我们请弟兄们来念。
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
所以按照犹太人摩西的律法，若是说健忘的话，自称为神，这是很严重的罪，这是值得被打死的。所以当他们一路审问耶稣的时候，起先耶稣都不说话的，直到大祭司说，我怎么样，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回答说，你说的是，并且告诉他将来有一天人子要与父在荣耀里降临。当主耶稣回答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定了主的罪。 我们如果读四卷福音都看到，在这之前他们找人做假见证要定耶稣的罪，但是耶稣都找不到他耶稣身上的把柄，直到问了耶稣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健忘的罪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拿到了把柄来定他的罪，但是这个罪不能让耶稣在罗马政权之下被定死罪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别的借口，别的理由要来定耶稣的死罪，把他送到巡抚，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对耶稣的定罪的理由是什么？在这里就得摩西的律法，主耶稣是已经是死罪了，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而且有一天还要与父神一起在荣耀里降临，所以他们里面觉得这是当死的。但是呢，要在罗马政权之下要定死罪，必须要有更好的理由。我们知道这些日子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？哈，他没有杀人，对，大祭司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按照律法说他是可以，但是呢他们是在罗马政权底下，所以他没有权柄，所以就把耶稣带到罗马政权的法律制度之下，然后面对罗马政权的法律，这位神的羔羊，神的爱子，他所面对的控诉是什么？你对罗马官兵政府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是定不了死罪的，对不对？那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之下，耶稣是什么理由被定死罪的？是，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路加福音21:1。好，姊妹们，我们一起读。好，在这里定他罪的理由就是说，他说他是王，而且呢，因为他是王，所以呢就不用上税给该杀，就当时罗马的君王，就好像我们到了美国来，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不上税给美国政府，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啊？那意思怎么？你要造反了，对不对？你生在美国，你不遵守美国的法律，不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上税，那不就是造反了吗？啊，那在罗马政权底下，该杀底下居然还有人自称为王，还教导人不要上税给该杀。说到这件事，主耶稣有教人不要上税给该杀吗？
没有，
主从来没有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他们做假见证污秽主耶稣，主耶稣只说怎么？有人问说，我们纳税给该杀是不是应当的？因为犹太人是受罗马人统治，是所谓次等公民，就有人有这么一个挑战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不是真的要得答案，是要拿把柄抓住耶稣来控告他。我们的主真是有智慧，他说拿一个铜板给我看，他说这铜板上的像是谁的？是该杀的像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。就是你活在罗马的世界里，你遵守罗马的规定，但是你是神百姓的神子民的身份，也活得像个神的子民，这没有冲突，其实是一个见证的机会。所以他们来控诉耶稣的时候，说他自称是王，还叫我们不要上税，用这个来定耶稣的罪。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回答？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啊，你说的是，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主怎么说？这话是你说的，还是别人对我论你，别人对你论我时候说的？而且呢，我的什么？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子民要为我征战，我就不会被你抓来了。所以我是王，我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不是来做颠覆工作的，我不是要来代替罗马政府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但是最后我们都知道，比拉多在查不出任何罪状，没有证据的状况之下， 因着众人的声音得胜，就钉了耶稣十字架。当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有一个牌子在他之上，这个牌子是用三种语言写的，希利尼文就是这个 Greek 希腊文，罗马文还有希伯来文，用这个三文字写的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虽然这个罪是不成立的，但是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当神的儿子被钉在木头上的时候，神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标明了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所以宗教世界因着嫉妒把耶稣交给罗马人，罗马人查不出罪状，但是因着压力把耶稣定了死罪，但是这一切都在父神的手里。所以当主耶稣被人定罪的时候，因着这些污蔑，这些不实在没有 support 的证据，定了他死罪。但是我们的主真正的来说，他是那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属天的君王，他的国不在地上，他的国是来自天上，他来要把天带到地上，他要把光带到黑暗的世界，他要将拯救的恩典带进犯罪堕落的时代。所以主甘心成为那个圣洁的羔羊被杀献祭，为了是要拯救这一切定罪他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看下一个slide，我们看看我们属天国度的君王，我们来看看主在这一切的指控里面，主心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持守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8:37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想，主耶稣这是在整个晚上被带来带去带来带去，到最后来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，主还讲这个话。主一路是被捆绑的，被送来送去，被人羞辱，被人打，被人吐唾沫，被人侮辱。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面对比拉多的质问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就是为这个而生，也为这个来到世间，为了要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明明是被捆绑，做王的就是来治理的，来掌权的，为什么主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说，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？这个王他来，他的国度在哪里？他执掌的王权在哪里？他的百姓在哪里？他的臣仆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耶稣在捆绑之中他还说这句话？有没有想在主的里面是看见什么？他说，我是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地上，而且怎么样？要给真理做见证。所以比拉多说，什么是真理？主耶稣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，要把真理见证出来。什么是真理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真理？只有神是真理。真理就是说，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，放之四海皆准的，是从头到尾不会有任何打折扣的。神他是公义的，这个从创世以来到最后新天新地的出现，神的公义没有打过一点折扣，所以才要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的代价付上了他生命，对不对？主的神的信实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主的慈爱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神的圣洁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神的能力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神是永远不变，他是真理。今天我们说地上的标准，地上的事天天在改变，就是不是天天改变，一个世代过去就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地上没有很久的真理，没有很久不变的，只有神他是真理，他是那位真实者，因为他从亘古到永远是神，没有改变的。他所有的性情、能力、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他所有的所事和所作都没有违背过他自己，这是真理。主耶稣说，来，我来是要怎么样把真理见证出来。在这之前没有人见过神，因为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唯有什么人把神显出来？唯有父怀中的独生爱子将神显出来。 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人才能够一窥神是什么样子的。主耶稣是什么？来到地上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向的人都是施恩，饥饿的给他吃饱，疾病的给他医治，死了甚至把他复活。主耶稣所到之处，都把光照在人的心中。那个女人被抓，行淫的时候被抓，带到主耶稣面前，人人都要打死他，定他死罪。主耶稣只说一句话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。主的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照在人的心中，一个一个从老到少放下石头离开了。主耶稣来，他就是真理，他把真实显在人的面前，不用人来指责。神的光一下出来，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的罪，没有人能够再控告谁。这就是真理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人的光。而这个生命哪来的？就是太初就已存在的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这个道与神同在。有一天这个道道成了肉身，来到地上活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来，人才稍微知道神是什么样子。他可以行走在海上，他可以斥责风和海，他可以他触摸大麻风的人叫他得洁净，他可以叫死人复活。他显出了神是怎么样，他来就是为神做见证。因为整个罪因着亚当的犯罪不顺服进了世界，玷污了人，罪带来的疾病，带来的死亡，带来的永远的灭亡。但主耶稣从天而来，把天把荣耀把圣洁把生命带来，把神的所事显出来，把神的爱显出来，把神的公义显出来。主耶稣来就是为神做见证，让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人，被仇敌辖制的人，一下子有大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稍微认识了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，特要给真理做见证。并且怎么样，他不只是做见证而已，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得着属真理的人。什么人是属真理的人呢？听见耶稣的话就相信的。不只说听见哈，是听我的话，就是说会遵守的，领受了，相信了。所以神差他的爱子进来到污秽的世界，黑暗的世界，要将神的所事显出来，并且要呼召人来得生命，脱离罪恶。那这一切必须是神的儿子要成为代罪的羔羊。所以主来，他被抓的时候，他很清楚，虽然是痛苦，主耶稣不是因为是神的儿子就大有能力无所谓。你们若是读四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，你怎能不流泪呢？主耶稣面对前面要来的挑战，他心里何等的忧伤痛苦，他求父，若是可行，请你把这个杯挪走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第二次祷告说，若是你要我喝这杯，我就喝了。第三次仍然这样祷告，神派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他的力量。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的汗珠掉在地上，如同什么血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流汗有没有流出血来的？主耶稣在何等大的压力底下，但是他说按照你的意思，不按照我的意思。所以当彼得拔出刀来削了那个仆人的耳朵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什么？收刀入鞘吧，我父给我的这杯我岂可不喝呢？主耶稣很清楚他来做什么，他甘心为我们的罪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来的周五要读后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，我们的心真的不能不敬畏不感动，一面流泪一面读，因为这是神的爱，这也是神的公义。我们是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主的使命。今天主有把这个使命托给我们，我们也要在这个世上为真理做见证，为主得着更多领受这真理的人，这是主的旨意。所以圣经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，神爱世人，为叫特别怎么样，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 反得有神，神爱的是世人。 God so loves the world， 所以没有一个人除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有一个责任，我们领受了真理，认识了真理，就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，我们认识了神是谁，他的所事已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所事，我要在这个地上为这个荣耀的神做见证。人看见我的时候能够看见神。我们向人是不是有真理也有恩典？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不是诚实无畏？我们有没有显出神的慈爱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宽容、神的恩典？我们有没有显出来？我们显出了神的所事吗？好，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知道他领受的已经成为我们的使命。所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把我所教导你们的也教导他们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把这个使命托给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在十架上完成了救恩，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把这个使命也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也在地上为真理做见证，为神得着更多能够领受真理的人。我们的主呢，还我很喜欢下一段，下一个 slide。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节，就是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读的。比拉多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这话是不是事实？比拉多是有这个权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现在的 key 就在比拉多的身上。犹太人没有钉死人的权柄，对吧？要靠比拉多罗马政权来定案。所以比拉多是在一个能够决定耶稣生死的位置。但是真是这样吗？主耶稣怎么说？阿门。你知道，其实正是说主耶稣真的是在一夜的奔波的里面被捆绑的时候，对着这他审判他的罗马政府的权柄的代表，他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哇，你能想象任何犯罪的人在法庭里讲这句话吗？你能想象任何 criminal 在法庭里对法官说这句话吗？明明定他生死的是法官，他居然能够对法官说这样的话。主耶稣里面有一个看见，若不是神把我交在你的手里，你根本没有权柄办我。这代表什么？主耶稣认识他是在谁的手里，他认识至高的权柄是在谁手中，他认识是谁掌权，他接受这位掌权者一切的安排。所以父给我的这杯我岂可不喝吗？他喝了，为了要完成救恩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上说主耶稣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是什么？主耶稣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架，然后就在至大者神宝座右边坐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看主耶稣看见了什么喜乐？他看见他死我们得以活了，神的儿女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，可以与神和好，再回到神创造我们的心意，得着神赐给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与神有最亲密的关系，成为神基督的身体，享受神所有的丰富。所以主耶稣看见这件事，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架的苦难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他虽然在羞辱中，在极大的危险中，就在那个刹那他肯说一句好话，比拉多可能就放了他了。因为比拉多找不出他的罪状，比拉多是几次希望把他放了，所以他只要稍微态度温和一点。但是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说什么做什么，他只说，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，你就没有权柄办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认识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是谁负我们的责任吗？是神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负我们责任。父所交托给主的一个也不失落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神负我们的责任。诗篇讲的多好，我出我入，你出你入，他的眼目时常看顾，对不对？他白天也不打盹，白天太阳怎么样？ 不伤你，晚上月亮也不害你，对，我的眼目常在你身上，我必保护你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是信实，他讲话算话。那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件事情？我在父的手中。若是我们不认识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个把握跟平安。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很清楚，他很清楚他在父的手中。那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在为难的环境里？再为难，好像没有人会比主耶稣所面临的更为难了。我有说我们的老板与我们为难，我的同事与我为难，我的家人跟我为难，我在学校的老师或我遇到人霸凌与我为难。我们常遇到为难的事，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不认识我是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就很容易忧虑，很容易软弱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在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遭遇，不是吗？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保罗才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有为着你的难处谢恩过没有？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你现在难处是什么，你现在的压力是什么，你现在的挑战是什么，你现在的痛苦是什么。我请你转眼相信主，说主，我为着这个感谢你。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？试试看，不要讲道理，不要去跟神争执，不要为自己去谋出路，为我今天的难处说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为着某某人感谢你，为着某某环境感谢你，为着某某疾病我感谢你，主，因为我在你的手中，我感谢。怎么样？就是说我知道你负我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能不能感谢？能不能感谢？能。好，能感谢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我挑战你，我常常这样经历的，我常常会遇到难处的，但是什么时候我一感谢，我这个人里面就明亮起来，知道主有美意。年轻人都知道我这个见证。我上班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大的金融机构，我上面来一个老板，空降的，他带了一个副手，然后我有我的老板，我是他的副手。那这个空降的人呢，这个来了，他就慢慢就有一个目的，就必须把我的老板跟我移走，这样他跟他的空降部队就可以 take over。所以我就在上班时候遇到很大的难处，就是没有事都找我的麻烦。有的时候我忙得不得了，我一个人负责五个 project， 可是那个副手跟我平等的，他手上一个 project 都没有。然后我天天呢，老板呢就是找我的麻烦，一天到晚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这个案子你这么做，为什么那个案子你那么做。我就要能够解释会计原则是什么，金融法规是什么，我们公司的政策是什么，所以我这么做，我这么安排，我要负这些责任，每一天跟他像考试一样。所以每一天上班其实压力是很大的，连我下面的 Vice President 都跟我说，他是不是故意找你麻烦。每天早上我上班，我要开45分钟塞车塞去，然后就面对工作的压力，还要面对不时老板来的挑战，合理的也有，不合理的居多。连我查账的对象都同意我的结论，我的老板会不同意。好，你知道 你去定罪人的时候，那个被定罪的同意，但是你老板说我觉得有问题。好， anyway the point， 每天早上我上车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主，我为着我的老板某某某感谢你，因为我是在你手里，不是在他手里。主，我为着他感谢你。我天天上车的时候祷告，一定祷告这句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是在你手中，所以我为了他我感谢你，然后就去面对那一天的煎熬。好，那真是这样，随时你就 on call， 随时要交代你为什么这么查，你为什么用这个会计理论，你为什么用这个方式，你都要交代的。然后一个人有五个 project， 下面有这些 manager， 说我每一个人的事情我都搞得很清楚，因为随时就被查问了。照理说到了我那个 level， 我那个年纪，照理说我都是在家里应该在那看报喝咖啡的，但是我呢，我就好像就是在第一线打仗的人。那有一天，一年过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一年，有一天早晨我还没有醒的时候，突然神对我说，可以换工作了。我就上网去找，你知道主没说你不要乱跑，懂吧？好，圣经上有说木恶不复，就复铁恶。好，主今天给你的环境你不好好的承担，就给你一个更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爱我们，叫我们把功课学好。 所以呢我就不敢跑，那直到主很清楚说换工作，就我上网一去找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金融机构在找稽核部门的负责人，所以我就去申请。那长话短说，真是过五关斩六将啊，是吧？这没讲错嘛啊，就一路杀过去啊。第一个 interview 在电话上两个小时啊，对方寂静无声，除了问问题以外，然后就听到他们正笔疾书写我的答案啊。然后呢，第二关就是写文章，他给我五个题目叫我写，看我书写能力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跟 CEO 面谈。那么到最后，从七十几个人，他们后来告诉我，里面选出了我，我一直都是 rank number one， 每一关都是第一名。到最后给我 offer， 然后我就过去了。我过去之后，我在这之前，我那天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说我主叫我换工作，我只说主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给我一个好的老板，给我一个基督徒老板。好，我跟主讲，我说要真的基督徒，不是挂名基督徒，真的有生命的基督徒。结果我去了之后，他每次 interview 我第一就叫我介绍我自己，我第一句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。然后我这个老板，我去了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每一天跟他的姊妹跪在地上祷告。金融风暴的时候，他的姊妹还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按着大楼按手祷告，就我们平安度过金融风暴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主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老板，我真的在那里非常的如鱼得水。好，但是呢，这是一年之后，然后我后来才了解为什么这一年这么难。你们说为什么？对，神在准备你考试啊，因为你那个 interview 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天天给你这个模拟考。对，你老板天天给你模拟考，所以等到你真的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就说我那两个小时我对答如流，他们都一直在 take notes， 因为他们没答案，有些题目他们没答案。然后他外面找一个人，就是因为政府来查账说他们现在的稽核部的负责人不够不合格，叫他们换一个人。所以呢他们出了一点状况，所以要找一个合格的人。 anyway， 长话短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我能够感恩呢？因为我知道我在神的手里，若是我强着要脱离那个环境或为自己去奋斗什么，可能就没这么美。我现在有一个非常爱主的老板，还有我下面两个爱主的基督徒的员工，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是太理想，搞得我都不晓什么时候该退休啊！真的是很感谢主哈！我们有事，我们每周第一礼拜，每一个礼拜一早上一起开会，一起祷告，彼此带到为着我们手中的工作祷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成为那个光，成为那个祝福。我们来是为着真理做见证。Halloween， 我们全部公司，我们是$2 billion 的一个 institution， 每一年都是一个大的庆祝，每一个部门都有 budget， 你可以去布置，你们可以穿你们要的，你们定个主题，然后比赛，一天下来还定哪一个是最可怕的，啊，最恐怖的，啊，结果我们 department 在整个的我们的 institution 里面是多年来从来不参与的。人人都知道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不会 participate in Halloween， 这个是我没有要求，我是自己不会做什么，我下面的员工一样的都不用商量的，没有一个人有兴趣，因为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。我们跟仇敌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为什么把自己打扮像鬼怪一样来 celebrate 这个季节？这是 万鬼节。所以我们在那里，在工作上不仅要做得好，年年查账我们都没有缺失，我们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一个 finding 都没有，这是主的恩典，政府查不出我们的问题。要知道我去是因为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失职，有很多的问题，等我去了之后都没有了，查不出任何问题，而且把平等带到最高。弟兄姊妹，要知道所有的环境主有美意，主知道，主训练你是有美意的，不要觉得委屈，不要从那个环境要逃走，要在那个环境里经历主，因为他是属天的君王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若不是他所同意的，没有这些事情能临到我们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我们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这位属天的君王， 他不仅是这样一个属天，他站在属天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经历所有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。圣经怎么说？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但是神叫什么？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然后呢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的位置是在天上，我们看事情要有属天的眼光跟角度，所以才能凡事谢恩，知道我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我的灯在天上，我的保护在天上，我的神在天上，我也在天上，因为耶稣的缘故。所以我们看事情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在地上看，那个角度那个层次太低了。我们需要认识神，然后从神的角度认识我们的环境。我们想不通的时候，不是知识树的果子，是生命树的果子。生命要向主，要相信主，信心，知道我在主手里，这个环境主有美意。我们能不能这样子？一定要有这个眼光。好，下一个 slide， 我看到我们这位君王，被定罪的君王，他又是慈爱的君王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感触？从14章到17章，主在地上说的最后的话，我稍微把它抓了一些东西出来归纳一下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何等爱我们。你要知道，讲完这些话，他就到克西马尼园去，他就跪在那里求神把这一切、把这个杯拿走。他是在这样一个心情里，吃完了晚餐，知道时候到了，然后卖他的人走了，马上捉他人就要来了。主耶稣交代了这些的话，我们看看主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主的心。好，这里是我们是用约翰福音14章、15章、16章，就是这同一篇话分成3章来看而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一看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就是耶稣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好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，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什么意思？主耶稣讲了这么多话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们以后回想说可以信。现在要遇到一个环境啊，我们所爱的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居然像软弱的人被带走了，信心会不会软弱啊？太软弱了。那彼得不是3次不认主吗？门徒都四散，除了约翰，没有人跟到十架下，都软弱了，都信不来了。主耶稣说，我讲这个，我预先告诉你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，而且怎么样，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妇人生了孩子之后怎么样，不再忧愁，乃是喜乐，这世上又欢喜上多了一个人。那时候教会在十架上因着主的死诞生了，那一天圣灵降临，主耶稣复活，然后圣灵降临，这些门徒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，他们就看见耶稣所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，叫你们不至于跌倒，也马上就要跌倒了。我们的主好不好啊？何等的好啊！来，下一个 slide。 主又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看弟兄姊妹，最没有平安的是谁呀？主耶稣马上就要被逮捕了，大家都要离弃他了，只有神与他同在，主耶稣里面是最不安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想到一面前面有个大的环境要来的时候，是心里很不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里面是满了平安，毫不动摇，他怎能如此呢？因为他与父神相连，他认识神，他里面有个生命是属天的，不被地上的事情震动。我们这个人太容易被地上的事震动，一个环境来，一个难处来，人一个句话，老板做的一件事，家人对我们做的一件事，同学、老师，任何事，就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里面就失去平安，怎么样，就起伏不定，很多的思想来侵扰我们，我们这个人就不行。但是主在最没有平安的时候满了平安，因为他知道他在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在神的手里， 我们不认识我们是谁，所以没有平安。真知道我在全能全知全爱的父手里的时候，所有的环境都不能叫我们忧虑，我们总是可以转向他。我不是说不忧虑啊，我们会有，主耶稣也有忧虑啊，忧愁的几乎要死，但是他转向神，然后呢，他把这个平安留给我们，而告诉我们不要放，不要怎么样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忧虑，可以放心，因为他胜了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要抓住主的话。主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在32节他说了，一会儿你们都要离开我，众人都要离开我，我有父与我同在。然后他就说怎么样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你们在我里面又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啊？他自始至终在最后的重要的时刻，他心里想的只有他所爱的，他所有的交代，所有的安排都是为着我们。来，下一个 slide， 这个我们都很熟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塞你们，要得着你们，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是西门是说我可以为你舍命的时候，主说你要三次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是什么，否认主又发什么发誓又什么发咒，对不对？又起誓，三次不认主，真的是照神所说的。主耶稣就说撒旦塞你们像塞麦子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麦子要收到谷仓之前要把杂质给塞掉，有一个秘密的网，要把那些沙子啊，不是麦子的东西给把它过滤掉。但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，有些麦子呢也会掉下去的。仇敌来就是借着所有的环境撞我们，震动我们。你这个时候，我们靠主可以显出来，我们真是有主生命的人，或者怎么样，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不小心就被塞下去了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说 ，Oops。Sorry, you don't make it. 不是，主说怎么样？我为你祈求，好叫你不致失了信心，而且你回头之后还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你看，主耶稣太好了，不仅预言了他的光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赦免的恩典，还怎么样？还给他使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软弱跌倒是难免的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是长远活着在天上为我们祷告。你要知道，所有人都可以忘记我们，主耶稣不会忘记我们。所以你永远不要觉得我是孤单，我是可怜的，你永远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是长远活着，永远活着为我们祷告。何等的好，我们就算软弱跌倒，他说怎么样，不要失去信心，不要不信我对你的爱，不要不信我对你救恩的完全，你的罪可得赦免。然后呢，你回头以后怎么样，不只是说啊，主赦免了我，我还软软弱弱往前走，我还要怎么样，坚固别人。因为怎么样，还有人会跌倒啊，对不对？坚固那跌倒的人。彼得在这里大大跌倒，后来彼得坚固了谁？彼得后来坚固了马可，这是另外一段了。马可这个富二代跟随主没有多久就跑了，对不对？被保罗弃绝，然后巴拿巴把他带到了彼得的面前。彼得一看，嗨，这就是年轻的彼得，就帮助他建立他，后来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，在彼得的口述之下写了马可福音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彼得真的是按照神主耶稣为他的祷告做了，成了宝贵的器皿。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也不要小看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扶持，彼此坚固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都知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主转过身来，主那时候站在哪里啊？主在哪里啊？主耶啊，彼得在哪里否认主的？呵呵，记不记得？彼得在哪里否认主的？在园子里。在院子里，不是园子里啊，在院，在大祭司的院子里，不是克西马尼的园子里。好，在院子里，他被审问的时候，主耶稣还 转过来看彼得一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，你看我们一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压力之下说，哎，不要吵我，不要烦我。主耶稣在那个关，在那个当儿，彼得三次否认主，主都知道那个时候到，主转过来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来这件事，出去痛苦。你看我们的主好吧，真好，真好。他应该顾不到彼得的时候，他顾念了。来，下个 slide， 我们再看这位慈爱的君王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来抓我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你们若是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一段我就不讲，我们都知道，昨天我们礼拜五才读的。主耶稣被抓之前还要怎么样，保守这些人不要被抓走。他说这话是因为要成就父，他父的应许，你赐给我的人一个都不失落。你在被抓的时候还顾念所有的人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彼得动了血气削人的耳朵，主耶稣还怎么样，把他耳朵拿起来给他治好。你来抓我，我还要医治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这样，人打我，人羞辱我，我怎么样，我还帮助你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这绝不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，但是这是我们主耶稣的生命，这是神的生命，是爱，是赦免，这个是真理，这个爱是不改变的，甚至在时间里面证明，用行动证明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爱不可爱的人，我们能赦免我们肉身不能赦免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讲这么多呢，是认识我们的主，他是属天的，在天上，他是慈爱的，也让我们知道这是我的生命。我们能有这样认识吗？我们必须要活出这样的见证啊！我参加一个弟兄的安息聚会，在安息聚会中，他居然有一段时间开放，弟兄怎么可以上来怀念这位弟兄？就有一个姊妹上去了，她说我一直都受这个弟兄照顾，他跟他的姊妹待我像兄长姐姐一样。他说我两个礼拜以前，在他走之前，我去看他，去医院看他。他说他这个人，他是很高大英俊的一个人。他说我一看到他瘦成这个样子，他说我太难过了，我就差点哭出来。可是我不敢哭，因为我怕他看了我哭，心情会被我影响，所以我就忍着忍着。结果他说，我就后来很快看完，我就赶快走了。回到家里，就收到他姊妹的电话，就跟我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弟兄说你今天看起来不对劲，一定是有什么难处，叫我来关心你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弟兄在地上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人来看他，他也看人，他的心中有那么大的爱，他不顾虑自己的身体的软弱，他注意到这个姊妹面有难色，心里有事，他一向他们爱护这个姊妹，就告诉他的姊妹去关心他一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的生命，不是说我现在我这样子了，你还要我去怎么样？哎，我没空，没时间。有时候我们陷在自己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就活在自己里，我们成为一个很狭窄的人，然后我们不能经历基督的丰富和宽广。主的生命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只要跟主说，主，我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不喜欢我这样情，求你的爱充满我，让我有你的眼光去关怀，去服侍，一直到我走到路中，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一个这样的心愿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一个经节。所以属天国度的实际不仅在属天君王主的身上，也已经交托给我们了。所以在个人、家庭、教会和国家中，我们要让这个隐藏的国度显出来。这个 channel， 这个运河就是你和我，因为主已经升天了，但他赐下无限量的圣灵住在我们信的人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责任来显出来。所以诗篇110篇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或作以圣洁为装饰，甘心牺牲自己，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你看这句话多好，耶和华要从他的锡安，从他的宝座上伸出他能力的杖来，要在仇敌中掌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如在天，神的权柄、能力、生命、真理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当他掌权的日子，神靠的是什么掌权？你的名，你的名要穿起圣洁，甘心牺牲自己，而且这样的人要多如清晨的甘露，隐藏的属天国度借着我们在地上彰显出来。有一天主回来，地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今天这个国度是借着你和我生命的彰显显出来。这个地何等的黑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深深感觉这个地何等的黑暗，仇敌好像在掌权，但是神要借着我们掌权，必须我们要穿上圣洁，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出现，而且甘心牺牲自己，而且这样的人不是少数，是多如清晨的甘露。神要在这个状况里掌权，就是借着你和我在家中、在学校、在办公室、在国家里掌权。我们都知道校园暴力事件非常的严重，特别这些年来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，在美国2019年的校园暴力事件是全世界先进国家加起来的，你知道几倍吗？美国的校园暴力事件，根据2019年的统计，是全世界先进国家，就是工业国家 industrialized nation together， 他们加起来的数字跟我们美国校园暴力事件的数字是我们是几倍啊？猜一猜吧，来猜一下。Samuel， 猜一下，随便想一想，大概五倍，57倍，57倍。过去25年来，校园暴力的统计数字是这样的成长，最后5年的数字，整个是过去25年是1470几件，过去5年是超过730件。所以意思就是过去5年校园暴力事件超过25年的前面20年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而且都是很多是未成年青少年所做的。这代表什么？人心里面的黑暗无助，被凶杀所充满，代表这个地被黑暗掌权，代表人心的败坏。所以我们这每一次看到这些报道，心里都叹息。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？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心里都冷淡，人的爱心都冷淡了，都觉得哦 another shooting， 哦 another one， 就慢慢没有什么太大感觉。但是感谢主，许多弟兄姊妹基督徒起来祷告，这些日子看见曙光。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 statistics。路易斯安那州，他们在1年前要求学校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要放一个 sign， 写说 "In God We Trust"， 这是美国立国精神，我们信神。In God We Trust， 本来是怎么样？不可以谈论神，不可以有任何宗教的标语，或老师都不能讲我是基督徒这种话，这都是违规的。但是呢 Louisiana 在1年前说我们要把 In God We Trust 放回教室，然后呢今年6月他们通过法案要把10诫放回教室。然后呢 Tennessee 我们都知道，他们起来7月整个月禁食祷告，为自己的罪，为这个国家的罪在神面前悔改。我们不是也加入了吗？我们每一个礼拜祷告会一起参加这个禁食祷告。然后呢 Oklahoma 说，学校你们要给学生一个礼拜有3堂课的时间的 credit， 让他们可以参加宗教的聚集。然后 Texas 说我们要把教材圣经故事放回小学的教材里。 Montana 说我们允许老师或校长或者学生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Start with a prayer， 可以以祷告开始一天，在学校里，而且呢，可以有关于你信仰的表白、讨论、交谈。弟兄姊妹，这都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邀请神回到我们的学校里，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认识神，需要从神得引导、得安慰，需要从神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的面前，从我们的家开始带孩子回来。十诫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好像是旧约的律法。十诫头五个是讲到要敬畏神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，要敬畏神，不可用自己的手雕什么偶像来敬拜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要在神的面前受安息。第五诫是讲到孝敬父母，六到十讲到尊重别人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诬害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和产业。十诫虽然只有十条，讲到何等重要的原则：敬畏神，孝敬父母，尊重别人。带回校园，我们的下一代需要认识神，所以他们欢迎神回到学校里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要起来为孩子祷告，为校园祷告。也在家中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精神？神在我家中是不是居首位？儿女是不是孝顺？我和我的孩子是不是会尊重别人？什么叫神居首位？就是没有别的事比神更重要。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，主日早上你是早早起来，把你自己家人儿女都叫起来预备好，欢欢喜喜来敬拜什么？十点钟来，十点以前就到，十点开始准时敬拜。有什么比敬拜神更重要？如果我十点不在这里，我去做别的事，除了 emergency 哈，如果我总是迟到，那查一查是什么事比十点钟准时来敬拜神更大，那就是你的神。神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。我不是要在这里定罪神，我说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不在这里呢？我们敬拜的时间不是用来等人的，敬拜时间是来干嘛？敬拜神的。我们若真认识，我们就会敬畏，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。上班上学不迟到，为什么敬拜神要迟到？他最重要啊。我跟弟兄去日本东京旅游，最后一天主日早上靠岸了，我们赶不回来这里的聚会，所以我们就地查了哪里有聚会的地方，我们去一个华人的教会。走进去，他们是十点钟聚会，我们九点二十左右到达，带着我们的行李推进去，哎，觉得这会堂怎么都空的，才知道所有人都在二楼祷告，他们九点到十点是祷告。我们跑上去，那个房子很大一间教室，然后有个牌子写马可楼，马可楼我们知道吧，就是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的祷告小楼，马可楼啊，你看这名字取得正好，好哇，就发现你们都坐满了，人都流到外面了，就站在门口，所有人都闭着眼睛在祷告。我们一看，赶快挤不进去，我们就下楼到了聚会厅，空空的，除了 worship team 在练习。十点不到，他们下来之后，十点不到，差两分，唰都坐满，开始加凳子，在走道上加凳子。然后十点钟开始敬拜，敬拜大概二三十分钟，我都不知道做，反正我们就唱得很喜乐。而突然，这个讲员上台之前有一些简单的报告，有一个牧者跑上来，这个牧师就跟大家报告一些事情，然后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我去看主日学的教室，结果我来就来不及。十点怎么样？门就关了。敬拜时间开始，他说主最大，敬拜神是最重要的事。十点到门关了，所有人到了，连这个牧者都关在门外等到十点二十几敬拜结束了，他进来上台报告。我看他坐得水泄不通的，还有二楼都坐满两百多人。” 他还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下次不要迟到。哇，我很感动，这是敬畏神，这真是敬畏神。若是我们真把十诫的精神放在我自己的生活里，放在我的家中，放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多好啊！意思就是什么？神，我欢迎你来，我们在这里尊你为大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儿女的孝顺父母，众人彼此尊重，多好啊！弟兄姊妹，盼望这是这样，主就掌权了。这需要牺牲自己啊！我常讲，这些政客都要牺牲自己的选票啊，做这些事，他们所做这些决定，你必要牺牲一些选票的，甘心牺牲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在生活中选择主，放下自己的利益享受，无论是什么，放下我们的偶像，甘心牺牲自己。早晨这里坐满的人多如清晨的甘露，若是在每一处教会都是这样，何等的美好。因为他配，他是王，他是万王之王。我们一起来唱，冠他万王之王。他实在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宝座上的羔羊，天上充满了赞美。我的魂啊，醒过来，看见这个属天的真实和荣耀，赞美他，歌唱他。他是无比的君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吗？
阿们。
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赞美主，我们站起来唱，我们把我们的心高举在宝座面前，将我们的声音放出来。观他万王之王，宝座上的羔羊，天上神颂压倒众生，不自高傲骄我归心雅各唱，三八四为他唱，赞他是你无比君王，直到永世无家。君王，看他双手能抱，浑身放散冉冉明显，全是无比荣光。天是随时天上，不能凝视光。
先生，你
把赞美感谢归给这位属天的君王，生命的君王，将真理见证出来的君王，慈爱的君王，得胜的君王。我们把我们的赞美感谢从我们的心中现在宝座上尊他为王，我们向他投下所有的冠冕，承认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无意中我们把他放在后面，让其他的事物代替他的位置，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，靠主的恩典往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他是慈爱的君王，他用钉痕的手来搀扶我们，谢谢主。造成你的教会把所有的荣耀颂赞权柄尊贵归给你，因为你实在是配，你坐在永远的宝座上，公平和公义是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，你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，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反将永生赐给我们信的人，为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真的我们的生活工作配得上所蒙的恩典，配得上你的召，我们愿把自己和同伴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在地上甘愿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将生命将真理表现出来，叫许多人因着我们成为祝福，因为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天为你祝福。第二首，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，我们彼此祝福，我们要成为人的祝福。让我们彼此对说，这首歌我们都熟了。让我们说，我为你祝福。除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，他是要施恩于我们，靠着耶稣我们就不摇动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末了的时候用这首歌彼此祝福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你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你一路保护。你当初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我们彼此对唱，我们再唱一次，来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。你当初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阿门，感谢主，请坐，请坐。